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9月11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俄罗斯挑战北约，乌克兰获得了强援。另外说到呢，今天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场面。那位年轻的这个 Mager 呢，有的时候当然我说话可能是有点调侃的意味，但是这个 Mager 运动这个川普他们自己都是认为这是个正面的词汇这么一位年轻的他既是一个网红，也是一个名嘴，同时也是 Mager 运动的一个旗手，结果今天呢非常令人震惊的遇刺身亡。川普呢发令降半旗四天，简单讲讲这个人的故事。另外说到美中，彭博的报道已经开始为川习会做准备了，这就差不多了。十月底，这也就一个多月啊。现在王毅他们这个层面，国防部长层面，另外美国派了一个跨党派的议会的代表团要访华，这个呢在制造这方面的气氛了。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新数据，中国的大通缩，中国的萧条在快速的加剧。最后呢，昨天延续一个观点，昨天我让中国的年轻人都看着点，看看人家尼泊尔的年轻人那股血性，那股斗志。我没让他们那么干我只是让大家学着点，昨天节目里说得很清楚了。那很多朋友就问也都盼着中国的年轻人什么时候起来也干这么一把。就像人家现在尼泊尔人年轻人正在干的这一幕，那会怎么样呢？这里边呢我跟大家说说我的一些想法。说到社会转型呢，无非就是三种模式。那说到尼泊尔模式，这眼下的这种模式是最差的一种模式了。给大家讲讲这种模式是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的，一会儿跟大家咱们做一点小讨论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别说台湾了台湾那边呢，你看看人家柯文哲，人家这通闹原来挺能闹挺能折腾的民进党，到现在网军也不行而且也没有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自己说几句也没人听，都没有一个一出来大伙都来采访你，都追着你的这么一个人物。大家注意了吗？民进党现在已经没有这么一个人物了。你在你的三立频道里边自己说那个，人家中间选民也没人听，都是你自己同温层取暖，你已经没有一个人一出来然后大伙都综着听听他怎么说，没有这么一个人物了。所以说眼下这个你看柯文哲一出来全跟着，跟苍蝇似的跟着，大家每天都是他，这就没办法了所以说现在我对2026和2028我都不看好我给赖清德提了很多的建议，看样子他也做不到了。来吧，咱们说说波兰。昨天我们在第一时间抓的这几个公众号，抓的那几个大 V 的消息应该说是准确的。昨天呢我心里有点虚因为昨天波兰政府、北约包括各大媒体都没说话，光是几个这奋战在一线的几个大 V 都是我们自媒体我心里有点没底。最后一看呢，我们自媒体还是相当靠谱的。最终的消息呢今天就比较完整了，跟大家汇报一下波兰总理图斯克做了一个宣布，至少有19架俄罗斯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被发现进入了波兰领空，有4架被认为是有威胁的。这个什么有威胁呢？它呢杀奔了位于新城皮利卡河畔那儿有一个波兰的军事基地，有4架无人机是奔那儿去了。所以说呢被北约和波兰的 F-35 F-36 把这4架给击落了，另外的那十几架呢一看他就不知道飞哪儿去了现在有找到落到荒郊野外，是这么一个情况。图斯克讲第一次的入侵行动发生在晚上11点半，最后一次发生在早晨6点半，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时间啊，长达七八个小时的时间，你告诉我这是失误，你告诉我这是误会。因为第一架一进来的时候，网络上就已经闹上了，俄罗斯那边也都知道了。结果最后一架飞机是早晨六点半，隔了七八个小时又进了一次。你告诉我这不是故意的，所以说这是说不好，你解释不了的啊。那最后图斯克讲，波兰和荷兰用了两架 F-35 两架 F-16， 另外呢还用了那个米-24和米-17黑鹰直升机击落了这几架无人机。据报道，荷兰 F-35 用了价值280万美元的导弹在波兰上空打掉了无人机，他那一架无人机$10,000。F-35 的这种 AIM-9X 导弹价值280万美金，等于目标成本和摧毁成本之间的差异280倍，要牛刀不是去杀鸡去杀蚂蚁，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你没辙呀。波兰宣布呢，在波兰境内他们已经发现了七架被北约战斗机什么打下来，包括他自己掉下来的啊，已经有七个无人机的残骸，还有一枚不明导弹的残骸。由于大部分无人机都是从白俄罗斯那边过来的，也有从乌克兰那边拐过来的，那现在波兰已经召见了白俄罗斯代办，怎么剩代办了，两边已经没有外交关系了，现在就剩下一个办公室在那儿啊，你给我过来。并且呢，波兰已经决定完全关闭和白俄罗斯的边境，两边人货都不能走了。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表示，很显然昨天晚上俄罗斯的无人机入侵是故意的。据防务快报这个媒体的报道说，俄罗斯自七月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准备对波兰的无人机袭击。说这次的无人机上，他们已经找到残骸了吗？已经找到什么了？他们使用了波兰和立陶宛的 SIM 卡。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流量卡、网络卡呀。这无人机一旦飞到了波兰境内，它用它的那个 SIM 卡自动就接受波兰的网络，它就直接它就可以走啊。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啊。他说呢，波兰当局已经收到了连接他移动网络的这个信息。说这次的事件为什么现在发生？因为两天后即将举行西方杠2025军事演习，他们要搞一把，北约要搞一个大的军事演习。所以说这次呢，哎，我就直接挑战你。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说专家呢现在已经有一些前期资料，他们判断这绝不是随意的骚扰，这就是莫斯科在试探波兰，你能多快发起反应做出攻击，而且你北约又能忍耐退缩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一次典型的压力测试。你不过两天北约在我家门口，因为波兰他也认为在他家门口嘛，搞大规模军演，我先给你来一把，我就看你敢动不敢动吧，就这么个意思啊。那俄罗斯无人机侵犯了领空之后，波兰立刻向北约提出正式启动北约第四条。那北约秘书长吕特接到了以后也答应正式启动了第四条。这第四条什么意思？当北约的缔约国任何一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北大西洋理事会应该立即启动国防和军事磋商，来应对紧急情况或紧急局势。也就是要这第四条，首先呢，要对这件事的性质做一个研判和确认，然后呢，要不要采取紧急情况、紧急处理，紧急先开个会，是这么个意思了。那欧盟的外交和安全的负责人那位卡拉斯认为，我们目睹了俄罗斯自战争爆发以来对欧洲领空最严重的侵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故意的而不是意外。因为你一下跨那么长时间，几个线路飞进来， 几个同时的目标飞向一个点，那这不可能是意外啊。说俄罗斯的战争正在升级而不是结束，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这个欧盟的一个说法。那是这边的大致的情况给大家介绍完，那咱们看看俄罗斯的反应，俄罗斯是怎么说的呢？俄罗斯发了一个声明，他说针对啊什么俄罗斯指控我们无人机昨天晚上啊这个对乌克兰政权的军事基础设施进行精确打击时，说我们侵犯了波兰共和国的领空，说请你们要看一下我们俄罗斯国防部刚刚发出的声明。国防部的声明重申说，这次的袭击没有涉及波兰境内的任何目标，我们打的是乌克兰国防工业设施，我们的无人机飞行的射程不到700公里，说不可能进入那么远，所以说呢，这推翻了波兰为加剧乌克兰危机而故意散布的谎言。他们认为这刚才都是谎言，说就连北约秘书长吕特也不得不证实这一点。刚刚呢开的这个第四条都开完了，北约理事会都开了，他说呢这事件背后没有存在意图，就是不是故意的，我们有意图有动机来跟，他说没有任何证据，他说我们还在进行全面的评估。你看你自己秘书长说的也没证据嘛，一会儿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啊，一会儿说说这第四条启动了那大家的确认和研判是什么呀，他们为什么做出那么个决定，一会儿给大家说说啊。俄罗斯讲进华沙方面的指控明显自相矛盾，然后呢为了向所有关心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各方面澄清事实真相，说俄罗斯国防部已经愿意和波兰国防部就此问题进行磋商啊，外交部也愿意为此做出贡献。他不承认，没有啊，我们是打乌克兰的，我们怎么会奔你那儿去呢？你就是谎言，这是俄罗斯他做出了这么一番谎言，这是他的反应。那下边大家都看带头大哥，大家都看美国呢，那美国什么态度啊？这儿好家伙，你想多少，从夜里11点半一直到早晨6点半，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有无人机往里边飞，然后那边 F-35 在天上抓飞机打小鸟，280万一颗导弹在这打一架破无人机，全都乱套了。大家你看，包括连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都抓到了这些信息，您就知道各大媒体等等的了，然后大家都在等川普的表态。结果在俄罗斯袭击波兰12个小时之后，川普发了第一个帖子，说俄罗斯用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开始吧， Here we go， 我们开始吧。他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北约的带头大哥，美国的大统领，那儿都打成热窑了，大家都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大家都那么紧张。嘿，结果他这儿12个小时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咱们来聊聊这事儿。之后在这个之后，他和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啊通了一个电话啊，这事儿呢到底说什么了没有任何的细节的透露。这就是川普的状态。川普不是一直标榜如果我是总统俄罗斯就不敢入侵乌克兰，如果我是总统那场战争根本就不应该发生吗？不老这么说吗？那现在你就是总统啊，俄罗斯破纪录的攻击了北约，那你现在解释一下吧。他是这么解释的，他发了个帖啊，下边是川普的喃喃自语，咱们听他怎么说的啊。川普讲，每次我以为普京和我就快要达成解决方案的时候，他就会再扔一颗炸弹，而且根本行不通，根本行不通。我实际上解决了7场战争，几乎所有战争都被认为是无法解决的，其中一些持续了30多年。 但我认为最容易解决的应该是普京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关系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但似乎每次我以为我们快要找到解决方案的时候，他又会向别人投下一颗炸弹，而且根本不起作用，是毫无效果。我非常惊讶，真的，我非常惊讶。我以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儿会是最简单的，我说会很快，但没想到这很复杂。他和泽连斯基之间有很多仇恨，你知道的，很多仇恨，很多怨恨，而且已经流了很多血。在俄罗斯公开挑战北约的情况下，干了这些事儿以后，作为美国总统就喃喃自语，絮絮叨叨就说了这么一番话，就是这样水平的一个美国总统，人们还能指望他能做些什么呢？面对普京，这就是个软弱崩溃的人，真的为美国感到悲哀啊！所以说呢，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下边说这第四条，那北约开会了，讨论了，怎么说的呢？跟我预想的一样，它为什么是第四条？因为我们都知道有个第五条，要先有第四条，再有第五条，你得先确认吧。结果呢，现在北约啊给确认了，尽管俄方的无人机越界进入了波兰，但美国和北约领导层明确表示，这一行为不被视作为是对北约的攻击。没有，北约重申，我们已经启动了预警和防御机制啊，也派了盟国的战机进行了拦截，同时他们强调，我们要通过外交磋商而不是非军事集体防御来处理这类局势，不被视作为是对北约的攻击，他们是这么确认的。那很多朋友一听，这也太泄气了吧，你这什么情况，明明是19架无人机不同的方向，然后跨度时间跨度达到了7-8个小时，你告诉我这不是对北约的攻击，你这是怎么回事？因为后果太严重了，因为打第一时间我一看到这个，我就知道后边是不可能被确认的，因为后边一旦被确认的话，就会触发第五条集体防御，也就是确认你对一个成员国的攻击就视作为对所有成员的攻击，这是第五条。那这立刻，你如果这个攻击一旦成立的话，那北约会怎么做呢？立刻增派部队到波兰，部署防空反导系统，加大空中巡逻，然后进行报复和防御行动，比如说大规模军事集结啊，加强波兰边境各方面的防御，然后对俄罗斯军事设施进行有限打击。他得报回去啊，你打完我了，我得报复你啊。你比如说你那无人机从哪个机场出来的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就打一下那个机场以示惩戒，你这东西从哪儿出来的他是能找到的，哎，我就打那儿，别的地儿我不打，也可能那地点就在白俄罗斯，那活该了，谁让你俄罗斯军队从那儿发射，那我就打那儿。这就是北约第五条，这个是明显的就升级了。所以说眼看着是让人家给欺负了，他还不敢确认，因为一旦确认后边这些东西会自动触发，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为了使后边的这些东西不再发生，那前边的那个我们就不敢承认，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现在的北约。当然呢，你要说那北约你也太怂了，我下次拿棍儿再捅你一下，哦，这东西可不得了。他现在呢只是大家判断了一下不值当的，还没到那个程度，并不意味着北约真的是怂啊。但是现在呢，在这种程度下，那您想大概只能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把这事儿搞清楚啊。那下边这条呢，那联合制裁呢，不有一个欧洲代表团在华盛顿的吗？和川普他们在讨论吗？那川普说了，我听你们的，你们要给印度和中国二级制裁，你们加多少我加多少，行不行？加100%可以不可以？ 昨天我们就说不行，最后路透社今天报道来了，说欧盟不太可能来回应印度或者是中国征收高额关税，尽管川普呼吁采取这类措施来向俄罗斯施压。欧盟的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因为关税呢，我们需要一个长期的调查，哎，我们得调查一下，也不能上来就加，我们不能跟你美国似的，哎，我们得有理有节，然后呢很可能损害贸易关系，尤其是在欧盟和印度即将达成贸易协议之际。相反，那你要干嘛呢？欧盟呢更倾向于对和俄罗斯有关的特定实体实施有针对性的制裁，然后呢我们要对一些银行啊炼油厂采取新的措施。那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呢？有那个欧洲消息人士爆料啊，说呢欧盟要针对你，比如说中国上次是制了两个银行，第十八轮制裁，第十九轮呢多制几个银行。另外对中国山东那边那个独立炼油厂，他那影子船队啊，直接因为他涉及走私嘛，中国国营企业不好接，就由山东的那帮私营企业炼油厂由他们来接啊，可能这要对那些企业进行制裁啊，主要是针对因为你们进口俄罗斯原油嘛。最后欧盟就是个这啊，就是个这。你作为川普来讲呢，我就彻底给你大切大砍，我给你断了。因为买俄罗斯石油的是中国的国家，对吧？你治他那什么银行什么的根本就没用，你关键你得对付他这个国家，包括印度，你看欧洲哪儿都舍不得。所以说这件事儿啊，昨天我们听着就不靠谱，因为川普在说那些话的时候他也没打算这么做，因为他把这个球踢给你，准知道你欧盟做不到，哎，到那时候你就别指着我了，对吧？我现在指着你，你做不出回应来，这事儿赖你。下边说说那乌克兰呢，应该说那眼看这仗是没完了，什么和平协议停火协议这个回合啊，这就没有任何的希望了。所以说那下一步大家就埋头打仗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做了一个宣布，和乌克兰建立的一个60亿欧元的无人机联盟，那这钱呢又是来自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一些利润啊，用这笔钱呢来扩大无人机的生产规模，来帮助乌克兰保持战场的优势。前两天小泽是说过，无人机生产我们缺60亿美金啊，这个呢给了。另外呢9月9号在伦敦召开了那个拉姆施泰因，过去我一直讲武林大会，各国的国防部长来参加，大家往桌子上拍东西啊，每个月一开，小泽他们那儿得打仗，你得给东西啊，每个月一给的。原来是在德国这个拉姆施泰因军事基地，那现在呢，哎，也不是德国的，是在德国的美军军事基地。因为现在美军呢，美国现在不当这个主席了，我就列席，我也不给啊，你们要干嘛你就是跟我买，我已经不给了。所以说他只是变成了一个观察员，那现在谁是主席了？那当然是英国嘛。英国一看，那也别在美军的军事基地了，因为你在那儿开会，人家还得接待，美国连这钱都不出了，你以为到那儿去啊，你想这亏名假量，一来来好几百人，那我还得招待，我还得接待，那没那钱，不给，那怎么办？这个拉姆施泰因会议到伦敦去开了。所以说都到这么个程度了啊。那最新的开会的结果应该是令人振奋的。刚才欧盟给那60亿，那是钱，那是单说的啊。然后在这个会议上，欧盟首先呢承诺转移200万发的炮弹，其中 80% 都已经给了。另外呢，从欧盟和平基金里边拿出66亿欧元上美国帮乌克兰来买武器。另外呢，还要对乌克兰的国防工业进行投资，10月份拨款40亿欧元，11月份再拨40亿欧元，这是干嘛？支持乌克兰的财政，他政府也得过日子呀。这是欧盟啊，昨天拍在那儿这么多。德国呢是给两套爱国者，给5亿啊，另外呢远程无人机帮你买啊，那个钱他出，再给3亿。英国呢是直接这儿有数千架远程攻击无人机 啊，这个呢马上都在交货了。挪威这个呢是之前宣布过那80亿美元，那个给。另外呢这个拦截无人机啊有一些合同，包括向乌克兰部队提供武器训练啊，所有这些训练中心，挪威是真够意思。丹麦这不也给了一大笔钱嘛，另外呢开始成立合资企业。加拿大给5亿，给5个亿啊。另外呢这个瑞典啊，我再看啊，这里边给的什么几千万的那我就都不说了。捷克啊，今年还有100万发炮弹啊，这个还要给。另外呢给培训啊，什么教 F-16 飞行员的啊，这个单子太长了。荷兰给的多啊，年底之前再给12亿欧元。另外呢再给4.5亿来支持和提供乌克兰的 F-16 飞机。这里边因为有很多配件，有很多连带的一些家伙事儿，那搬家这也不容易呢啊，这等于加起来就小20个亿啊，这可以啊。荷兰啊，波兰也给啊，这个呢一个大的计划马上就做完了，另外刚刚给了一个10万枚15毫米的炮弹。那另外什么西班牙、拉脱维亚、法国呢，没听见法国干嘛呢？法国呢一个是两边这个合资搞企业，另外它的大头是要转让幻影飞机。这个数字马克龙一直给保着密的啊，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是可以。那美国没参加吗？啊，参加了，就是列席。海格塞斯参加了线上的会议，大伙呼呼啦啦都奔伦敦，在那儿开会。海格塞斯呢就是在视频上，哎，就是作为一个观察员，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出任何东西了。刚才说了嘛，你那不是凑了欧盟凑了60个亿跟我买来啊，我在中间还得赚点。原来贝森特讲过嘛，我们要加10%，我不但不帮忙了，我在里边我还要挣10%，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今天的评论呢，目前看从普京阿拉斯加会议包括到北京见了习近平之后，现在普京是一下信心大增，两边攻击的力度骤然加强，普京的攻势突然间大幅度增加。川普尽管在口头上要联合欧洲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但现在看不到有任何实际的行动，连实际的计划都没有。目前看和谈在年底之前就不要再说了，这件事儿呢基本上已经没戏了。而且俄罗斯现在已经猖狂到对乌克兰的攻击已经开始波及到周边的国家，现在已经直接打北约的脸，北约呢怕触发那个第5条，他最后还认为不是啊，不是对我们的攻击，那你这就没辙了，那你就没辙了。所以说下一步呢，那这个事儿怎么演变？目前看呢，欧洲还在全力的挺乌克兰，让乌克兰继续打下去。那下一步川普这边怎么玩这件事儿？下一步他到底是怎么抢这个聚光灯？大家注意，当每次他国内民调比较差的时候啊，他都会到乌克兰这个事件里边捞取得分。民调一低，或者是啊，不管是什么出事儿的时候，哎，他到这里边捞点好处。他因为只要一偏小泽他们这边，他的民调就会上涨。但现在看呢，他对这件事儿啊已经不感兴趣了。这是对整个这件事儿的一个综合的报道。下边说是以色列。那以色列未经美国通知就攻击了在卡塔尔的哈马斯领导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此举激怒了川普和卡塔尔。川普在帖子里不讲了吗？后来华尔街日报讲，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通话。内塔尼亚胡表示，我只有很短的时间进行打击，就是我刚刚得到情报，那帮人进去了，在楼里开会，我来不及，我必须立刻做出决定，我就得干，我来不及跟你商量。然后川普这边呢，因为你提前没告诉我，我措手不及，感到非常的沮丧和愤怒，然后警告称这种举动危及美以关系，甚至危及到了美国和卡塔尔的关系。 说你不能再这么干了。当然啊，华尔街日报也讲，尽管现双方的气氛非常紧张，但川普仍然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战争，但是希望他们减少袭击，来维护以色列的全球形象和美国的全球形象。现在呢吵一通，那毕竟两边还是一根线上拴着的蚂蚱，这个你没办法啊，生死与共啊，最后呢哎。那内塔尼亚胡通完这个电话以后，那脾气也见长啊，瞪着大眼啊，对着镜头讲，我要对卡塔尔以及所有窝藏恐怖分子的国家说，你们要么驱逐他们，要么将他们绳之以法，如果你们不这么做的话，我们就会。那川普不是跟卡塔尔保证了吗？以后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内塔尼亚胡根本不听这一套，你甭跟我来这套，别让我逮着机会，你们再扎堆我还弄你。现在就是这么中东平头哥啊，就是这么一个特，就这么一特点。冯德莱恩呢，他们欧盟是做了他们的表态了，你尽管马克龙啊什么的等等，梅尔茨和斯塔默都没说什么，马克龙第一时间认为这 不行，不能接受。最后冯德莱恩代表欧盟啊统一给说了，我们将暂停和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双边支持，我们也提议部分暂停以色列在贸易相关领域的合作协议。多大部分呢？他也没说啊，他做了一个姿态了。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还是先说经济。美国呢，昨天把 PPI 的数据给公布了。PPI 呢，就是出厂价。啊，就是生产价格的出厂价格的指数，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商品的批发价啊，或者叫出厂价吧，这个比较准。总环总的PPI 指数环比下降了 0.1%， 这个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意外，因为你的原材料也罢，零部件也罢，随着关税呢都在增加，尽管是八月份，因为八月份至少有半个月啊，都是在争着这个关税的嘛。哎，它怎么还下降了呢？同比是 2.6%， 应该也是比较温和的。那咱们就看里边的细节。核心 PPI， 也就是把食品和能源这两件事儿给抛出去，它的环比还是上涨了 0.3% 的，这已经是连续四个月上涨。同比是 2.8%， 也就是抛开食品和能源啊，数还是通胀还是在涨。那什么降了呢？你综合还是降了吗？服务业环比下降了 0.2%， 这是四个月以来的，是四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对整体的通胀，对整体的出厂价形成了一个缓冲，有一个对冲了。等于商品类食品增长了 0.1%， 能源下降了 0.4%，就是这是核心 PPI， 因为你要把这俩刨出去嘛，这俩呢食品什么的还是涨的，但是能源降的比较多，因为现在世界上石油汽油什么的都是供过于求，整个的价格在下降，现在还在夏天嘛。你要再往后到了十月份十一月份，因为烧油烧气儿供暖的就开始了，那个价格呢就开始往上走了。现在夏季一般来说能源都是偏下降，但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数据，批发和零售商的利润率大幅收窄了 1.7%， 是近年来的最大降幅。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批发和零售商他们在承担关税成本里边相当大的一部分，他们在扛，这不是中国扛，也不是日本扛，不是外国政府啊，就是进口商和批发零售商，他们的利润率大幅收窄，他们在扛。那能扛多长时间，现在这就不知道了，因为确实有这个环比效应，大家做买卖都是竞争的嘛。那我先涨价，我就卖不出去嘛，我得看着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咱们是不是一块儿涨，哎，大家会试探着一点点往上涨，你突然先涨的这个，你肯定买卖不好嘛， 所以说现在这个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美国最新的数据。下边说说这小哥31岁啊，查理科克，我在节目里边还引用过他的几个观点，我在节目里提到过这个人。结果在犹他谷大学一个现场活动中，他很受欢迎，那个现场我看得上千学生，还挺热的呢，大家都在那个小棚子里边围着他。结果他在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和大家做交流的时候，一枪被击中了脖子颈部，一开始还没看出来，后来有朋友传给我一个比较近的一个景了，哇，一看血流如注，动脉被打穿了。说到这种受伤，严格讲给我的当时的第一印象，完了，这哥们活不了了。因为这个等你救护车来再倒，因为我们知道动脉那是喷血，那根本就止不住，而且那还不是扎个眼儿，那等于动脉给打断了，那基本这人就没戏了啊！结果果然两三个小时之后，他的发言人包括川普等人都宣布了，说这位小哥呢已经死亡。我看到呢美国媒体是这么评价的，说这个人呢是美国保守主义马格尔最年轻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棋手，这是美国媒体保守派媒体给他的一个评论。那我就把这个呢给用作了今天的标题啊，没有贬义啊，这是实事求是啊。说来呢也令人叹息，就在中枪之前，他回答的最后的一个问题说的就是枪击事件的问题。现在呢都有那个，因为问他的时候当时都有记载，观众就问他，他说你知道过去十年里边有多少变性的美国人是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枪手吗？结果科克回答说太多了啊，这他是这个他反对变性的嘛。然后观众又问，那你知道过去十年里边美国发生了多少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呢？科克当时就反问，那帮派暴力算不算数呢？正说到这句话，那枪就来了，他就躺那儿了。这是最后的一个过程，他正在聊枪击事件的时候他被拿下了。那谁干的呢？枪击事件之后呢，就看到学校的保安是按住了一个老头啊，那个脑袋都地中海似的，有点半秃的那么一个人。那个人呢还理直气壮的，还讲理，还一直在嚷嚷啊，在上衣口袋里也不是装着什么东西，一堆纸啊。当然后来证明呢，那个不是枪手。现在判断那个枪的激发点是从200码远距离射击的。结果现在确实有人给警方提供了一个画面，现在媒体上也有，他们那个镜头在横扫的时候确实发现有人在那个州立大学犹他大学那个洛西啊 Rosie 中心的屋顶上好像是有一个人在那儿趴着的这么一个影像，那么一个身影，那么一个身影啊。打到这个地步，那不是说啊，像那老头近距离站在人群里掏出手枪来给来一下，不像，这应该是职业枪手干的啊。你要说那人在那趴着远距离击杀，这听着是比较合理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他讲的说枪手已经被拘留，莫名其妙，我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报道，也可能是不是现在有了我不知道啊。应该说第一时间摁那儿的那个中年那个中老年人那个不是啊，后边这个没找到，不知道这个枪手怎么弄啊。如果枪手有非常提前安排好准备好的撤离通道，最后就这么悄无声息跑了的话，那一看这是比较职业的，应该说是一次职业，因为打这个部位也像是职业枪手所为，要么就是头部，要么就是颈部啊。一般的乱打的都是打身上或者是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个有一些职业色彩了。 我们现在也不猜了啊，只是现在把我看到的一些新闻都给大家综合。那第一时间，美国的各派政治人物都发声。川普这边就别说了，自己的一个小弟啊，因为这个科克多次站在白宫里边，他有外事活动或者有什么活动都请科克来，都站在他后边，他们关系是非常好的。科克呢，大概跟万斯啊，跟所有跟那个议长约翰逊啊什么的等等啊，他们的关系都非常好了，都很难过，这个可以理解了。同时小布什、奥巴马、克林顿，我看到的几乎所有台面上的政治人物，拜登啊，都强烈谴责这样的刺杀事件啊。第一时间呢，大家这一点都是没问题的，对家属呢进行哀悼，这一点对为家属进行祈祷都有这方面的表述了。川普呢下了个令，悲痛之下为这位小哥降半旗四天，一直要降到周日的下午六点半吧，是大概这么一个时间。说说这个人呢，这个人是有些传奇色彩，这首先这是个很厉害的一个人啊。上大学上了一年辍学了，上了半年还是上了一年，不喜欢啊，不愿意干，来自芝加哥的这么一个小哥就不干了。然后呢就开始写书演讲，他有各方面的一些活动吧，他组织的那个 Turning Point， 也就是美国转折点这么一个组织，他作为执行长、筹款人和发言人，他主要是作为这个名嘴，包括也是一个网红。他现在很有钱，他住的那个庄子那是很有钱，几百万美元的一个庄子啊，他平时就在那儿住，很多保守派的大金主都给他资助，他很厉害。平时呢就是演讲、做视频、做音频，他基本上，你像我每天，我不算周六休息的话，我每天大概做一个半小时吧，他每天做三个小时，他每天做三个小时。而且在整个的流量里边，他在保守派的大博客这帮大 V 里边大概在前十左右，他很有名啊，他很有名。他自己有一个逻辑啊，我们一般开玩笑他自己有一个金刚圈，他能够自洽，他能够自圆其说，他自己当然是有一番道理，但是很多人呢都不同意啊，认为呢你那个太狭隘啊，太那个就是美国白红脖子的认知，就那套东西吧，啊，这个对什么啊？那女孩子跟大学生讲，那你孩子们问他，那我大学毕业了，我是先结婚生孩子还是先找工作呀？先结婚，先生孩子啊，找工作的事儿那不忙啊，他都是比较保守的这么一套说法了。他有他的感染力，口才极佳啊，说话滔滔不绝，排山倒海。哦，这个是美国，我估计他们在中学里边是有这方面的训练啊。美国这像这么能说的人太多了啊，太多了。你像那政治人物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演讲的高手，那这个里边是高高手啊，这是非常厉害的。就这么一个充满了能量、充满了感染力啊，充满了热情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当然呢我对他的很多观点我不是特别认同，但是这个人是也是我关注的一个大 V 啊，非常遗憾，非常遗憾啊。观点是很犀利了，有时候确实让，因为他主要的活动场合是大学和大学生们来交流，那大学一般是自由派的阵地嘛，那很多人就特别不喜欢或者是攻击他。他平时呢他就举着个牌子，非常欢迎你指出我哪儿错了，他有时候就举这么一牌子，你说我说的不对，那你告诉我我哪儿错了，你对的你说出来，咱俩辩，谁都可以，咱们俩就支一小帐篷，咱们俩就当着大伙的面，咱们俩就公开辩论。因为他那个金刚圈，就他那个自圆其说，他已经，你想他从十几岁就开始磨练那套说法，他已经纯熟无比，你跟他说什么，因为你那个可能就比较粗糙，你没有他那个纯熟，你辩不过他，你辩不过他。 当然呢，非常遗憾的是，我呢，因为我有他的号嘛，推特号嘛，我看到他最后一个贴文，还是在为乌克兰的那位女孩子在公交车上被那个黑人男子给捅死了，他在还在为那件事儿在发声。所以说，说到呢，这我心里也挺难过的了。那你说不过他，你就办了他，这事儿是不行的啊！毫无疑问，这件事儿无论如何都是不能接受的。你可以不同意柯克的观点，但是我基本上给我的认知，给我的印象，他的行为都是在法律和言论自由的框架范围之内。只要在这个范围之内，就都没问题。你说他散布恐惧，或者是散布仇恨，我不那么认为，他是有的时候是有一种情绪，但他是在一个合理的一个范围之内，是有一个范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矛盾啊，观点尖锐对立，但你绝不能从肉体上来消灭他，来采取这种残忍的卑鄙的手段，让不同意见消失。无论如何，这是我是不能接受的，啊，这我是不能接受的。说到这儿呢，确实我今天突然有一种感觉，因为看到这个小伙子，因为这好像尽管我不很多观点我不同意，但因为他天天我有时候都浏览一下他的号，包括美国前来昨天我说的那个异地，还有那个 Island， 还有谁啊，就包括那大嘴巴那琼斯，我都有他的号啊。我因为不能老在同温层里边待着，他们说什么我都知道，这时间长了每天浏览一下，这些人就跟我的朋友一样。那今天呢，首先为这家属感到难过啊，跟大家一样。但是我第一次产生了这么一种感觉，说到美国的政治撕裂已经到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步，我今天第一次有了害怕的感觉。我只是回过神来，我别入戏太深，我不在美国，我很幸运在这么一个比较温和的啊，比较这个还是原汁原味的新西兰，还是在这么一个化外藩邦小国，还是一个世外桃源。说白了，如果我此时此刻我这张桌子摆到美国的话，我真的是有这种害怕的感觉了。因为我也是一个观点比较强烈的这么一个人啊，你有人说我大概有点极端或者是怎么样，我得鲜明的公开的坦率的表达我的观点，或这就杀人呢，这就到出人命的地步了，这个就有点过了。那现在都不敢想了，随着到2026，随着到2028的临近，那下边更凶险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边呢。这成墨西哥了，墨西哥呢动不动哪个市长什么的就让人家毒枭或者让人家给点名了，就让人给办了，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这个应该说作为全世界的灯塔，作为民主的典范，结果现在给全世界这么一个极坏的榜样，这美国的国父们的在天之灵情何以堪，怎么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呢？所以还是那句啊，我不管你是极右还是极左，不管这件事是谁干的，当然我们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也可能是个人原因，也可能是意识形态，但是作为极左和极右都是我深恶痛绝的，什么东西一走极端，这东西就不能被人接受，严格讲就反人类了。你要说柯克是不是做到极右，我这个还是存在一定的保留，他可能有个别观点确实有极端保守有极右，但是我认为整体上这个人给我印象，我认为这个人，你看我每天还能看他的推特呢，不能接受啊！这个无论如何确实是第一次让我感到有点害怕的感觉了，就因为做个节目，就因为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说我认为对的事情，好家伙，几百米外一颗子弹飞来把动脉打穿了，最后那个流血血流如注，最后就死了，那俩孩子才这么大，这个是不能接受的啊！这个是让我有点震惊，我到现在我有点 我还有点缓不过来。来吧，咱们说说川普吧。川普呢，这不是华盛顿吗？整顿了一下治安。那治安呢，那检验一下效果吧，他就出来呢吃了个饭，然后呢离那个海鲜牛排馆大概离白宫大概有二三百米吧，他就直接就好像是坐了一点车吧，好像是从车里出来的啊，反正很近了。最后带着他小弟啊，万斯、卢比奥、海格塞斯啊，这哥仨陪同一块儿到这个排屋里边来吃饭来了。严格讲呢，后来人家把这个时间都核对了一下，这个时间正好是北约遭到袭击的时间，也就是正好在那七八个小时的范围之内。结果他们哥几个呢，在这个海鲜餐厅里边坐了两个小时，人家那边大家都等着你梅老大给撑腰做主呢，然后这哥几个在这聊天吃饭呢，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这个肯定是有点不妥了。另外的呢，确实让我感到意外，有一帮人如影随形的就跟着虚他。当然也有人鼓掌了，还是我那句话，你鼓掌的声音和那个喊出来的声音不成比例，显着呢虚他的声音都特别大。甚至呢有几个女的跑到那餐厅里边当面就呛他。这件事儿让我有点奇怪，有人骂他这件事儿我不新奇。但是他这是一个突然的行程，是一个保密行程啊，怎么每次让人抓得那么准呢、啊、是不是有人泄露给那些抗议组织，人家怎么一赌一个准儿？这事儿让我也有点莫名其妙啊，从街上就哄，最后跑到餐馆里边接着哄，这是有点意思。来吧，说两个案子。美联储这个案子呢，就是那位库克，美联储的女的理事，这个案子我们之前就给大家交代过这个结论，他是不会被法官裁定要把他给办了的。因为什么呢？这件事儿，因为他作为一个独立机构，首先呢用不着你川普来管，你独立机构自己可以自清啊，我说他有毛病我可以解雇他，这是没毛病。但是呢你得在他就职的范围之内，因为在之前的事儿你都审过了，那我不能，你比如就跟我现在去找一工作，最后找完工作以后过两天老板找我，你不行你得走。为什么？你20岁的时候当时闯过一次红灯，所以说今天我就不能要你，这个就无限上纲了，你不能为我过去的事情来承担今天的责任，这个是有些问题的。所以我当时的节目里这大家是有印象的，我当时认为他就办不下来。最后呢这个华盛顿啊，这个地方法官啊，科布法官判了啊，不能解雇。法院认为所谓疑似的犯罪是在就职之前发生的，不符合任期内渎职失职的可能性，所以说呢你就不能把他解雇。那至于那件事儿，单打官司那个你们单聊，但是这件事儿呢你还没法弄。所以说现在这件事儿，那川普就急了，你一看这什么情况，立刻就上诉到了最高法院。那到最高法院呢，那下级法院也不是瞎判的，他也是根据你的规章制度，所以说最高法院反正现在这是川普最后的家，多少了，只要一不行奔哪儿，大家一块儿说最高法院，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你到最高法院那又得扯几个月，那库克还能够再参加几次降息投票的那个会议，所以说川普原来想干掉他来拿到关键的这一票，目前看你还真做不到了，这是这件事儿啊。另外呢，川普准备把国防部更名为战争部，原来我给大家讲当时那个行政令不起决定作用，那只是给国防部取了一个小名叫战争部。为什么？因为你必须得到国会，因为当时叫国防部这件事是由国会来决定的，必须由国会来批准，那就国会投个票呗，结果国会委员会否决了这个提案，他把这个案子报到了国会，结果被审议委员会给否决了，那你就改不了了呗，所以说这个案子也做不下去啊，最后就当一个小名儿昵称啊，就这么忍着吧。 下边呢有一个是密苏里，那天也讲过，川普发帖要求密苏里的州长改选举地图，改了没有？改了。最后90票比65票，密苏里的众议院压倒性的通过了这个票数。原来密苏里是个大红州，紫红，只有两个民主党籍的众议员，那改完地图这俩是不是就团灭了？还真没有，灭了一个，还留了一个，那个实在没地儿搁了，那个没地儿搁了，那又给打掉一席。但这玩意儿管用吗？如果你要按照上次竞选那个来改地图，好像川普就一定会占优，我认为这个也不准了。你比如说现在有几个补选，川普原来都占优的地方现在都输掉了，也就是原来是你的，现在也可能连根儿都翻了。最新的一个补选，弗吉尼亚州第11选区的一个补选，原来那位议员去世了，那不是那个共和党参议员马西，这不是在等着爱泼斯坦案子，就准备最后月底他能保证投票，就等这个人呢。他一来，哎，这不就多了一个签名了，这不就差一票吗？就等着他来呢。这结果就补选，民主党候选人拿到了 74.9% 的得票，比2024大选哈里斯他们那次大选多拿了 8.2%， 共和党候选人呢拿到了 25.1%， 比川普那时候2024和哈里斯对决减少了 7.8%， 所以说明显能看出川普他的支持度在明显的下降。那现在这个人上去了啊，您又补回一席了，然后就麻烦了，那就看那个参议员众议员马西能不能搞到他的签名，然后月底就要强制投票来公布爱泼斯坦的那个案子。那现在我们就拭目以待，这人已经凑出来了。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这是彭博社的彭博社的报道，咱们看看这个题目啊，说现在呢，这个中美的高级官员频繁接触，这是双方在为两国最高领导人会晤做准备的最高信号。那怎么个信号呢？这边呢，首先是国防部长和美国的国防部长啊，这个两边啊，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这都通了话了。两边防长的通话，海克塞斯呢跟国防部长董军他们讲，他们的新闻稿是这么写的：美国不寻求和北京发生冲突，也不寻求政权更迭，美国的目标也不是扼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把拜登原来的那几个部全部都继承了。当然呢，海格塞斯也讲了啊，说了说美国在亚太地区还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利益，我们会坚决维护这些利益，这一点是讲了。也就是我没想跟你打架啊，咱们两边就说好了。那因为为什么川普他们见面俩防长要提前说一声，他们俩见面什么意思啊？因为习近平一直有一个条件，就是咱们俩要见面，台湾问题是里边绝对的红线，你得给我做出承诺，没承诺咱俩也别见。那现在两边防长的见面，刚才看了那些话了吗？背后的意思已经说的再清晰不过了。所以说在台湾问题，美国最近不会有明确的明显的动作了，照顾你中国的面子也就这样。但是啊，我也有一些自己的利益，我也会坚决维护，你也别往前走，我呢不再往前拱了，你呢也别往前凑合，咱们俩呢就这样啊。这是两个防长，实际上他们在说什么呢？在说台湾问题，这是第一啊。然后之后呢，卢比奥和王毅也进行了一个通话，这个通话呢是作为吉隆坡两个人首次面对面会谈的一个延续。这个对话很明确，就是为川普和习近平的见面在铺路，也就是两个最高层防长和外长都进行了对话。彭博是这么定义的啊，在为最高首脑的峰会在做铺垫了。然后还有一个美国跨党派众议员9月份访问中国，这很新鲜吗？很新鲜。 这是2019年以来首度由美国众议员来正式访华。多少年了？五六年了，都已经到这么长时间了。那这啥意思啊？结果领头的这位议员叫史密斯，告诉 NBC 说这次出访是能够希望能够促进美中对话，但他也讲，我们和中国对话并不等于认同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在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但你又不能透过不对话来实现。所以说看到了吗？两个高层再加上一个代表团，现在这个气氛在明显的炒热，大家在故意在做这个局，两边呢是非常专业啊，基本上这个铺垫都做到这儿了。那很多人希望川普上来来收拾中国，来把中国怎么怎么样，联俄抗中，什么联这抗中，到现在我基本上告诉您可以休矣。现在中美之间准备全方位的停战了，不管是贸易战啊，还是在亚太印太这方面的博弈，准备全方位的停战。最近菲律宾那边您还听着信儿了吗？还有这方面的什么冲突啊什么的等等的，双方都在交流。那重点是贸易战具体两边停在哪儿，这个着陆点在哪儿啊？之前给大家讲过稀土对芯片，这个已经打平了，你把稀土给我，我把黄仁勋那个 Black Whale 一个降级版卖你，这个已经双方都已经说好了，这个就这样了。然后呢，那我的大豆问题啊，对吧，包括芬太尼的问题，来换什么？换美国的那 20% 的关税，芬太尼加着20的关税呢嘛。所以说这俩问题能不能把那个往下打下 10% 来啊，或者是20全免，这个是大家重点关注的。所以说未来那个着陆点，软着陆，着陆在哪儿？但是现在毫无疑问，中美之间软着陆这个是没问题的，不会再剑拔弩张，互相谁也不理谁啊，互相呢层层升级，那个是做不到了。为什么？双方博弈了这么一次以后，都有杀手锏，都卡着对方的脖子，现在互有顾忌，这架已经打不下去了。只有单方面碾压，他才挨打，他才打人。但现在两边互有顾忌，那你还打什么呀？川普严格讲，一到了今年年底就开始筹备明年的中期选举了，上半年就埋头抓经济，全世界谁都别给我出事儿啊，谁都别给我扩大，把我的物价稳住，各方面他就全力以赴忙这个了。所以说现在跟中国这边也偃旗息鼓了啊，可能呢让很多啊希望川普来办习近平的，您恐怕就失望了。来，下边说是中国方面的新闻，有一个美国商会的统计，他商会的总部在上海嘛，美国的总商会周三发了一个调查报告，他讲最近呢有高达 47% 的受访企业已经取消了原计划在中国的投资，然后把这些投资转向了其他地区，这个比例创下了历史新高。这 47% 啊，那去哪儿呢？啊，当然首选还是印度啊，因为最近这不又没事了嘛。然后是美国和墨西哥等地区，只有 12% 的企业还想继续把中国列为投资的目的地。也就是美国企业呢现在这个大脱钩，现在基本上啊大队人马就已经开始动了，一半的企业准备哗稀里哗啦就往外跑了，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来，下边呢跟大家说说经济数据啊，我尽量说的通俗一点，要不然大家又睡着了。周三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受家庭支出疲软和通货紧缩的压力，中国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出现了六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那原来那 PPI 呢同比下降了 2.9%， 这已经30几个月了，35还是36个月了，已经好几年它在持续的下降。美国呢还稍微的跌了一点，大伙都觉着或 0.1， 这就觉着是个事儿啊。结果中国这个在持续的下降，咱们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个啊。那这整个的下降里边，这个大通缩现在长什么样呢？ 食品价格竟然下降了 4.3%， 消费品价格下降了 1%。 一个日常用品，一个食品，这就是典型大萧条大通缩的一个标配。一下下降了 4.3%， 价格下降了 4.3%， 您说这到什么程度？它的利润在哪儿呢？这说明什么呢？价格内卷，降价求生，整个在中国国内的这种残酷的搏杀愈演愈烈，这是没辙的啊。另外呢，非食品价格上涨了 0.5%， 服务价格上涨了 0.6%， 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这个啊。也就是说明由国家垄断的管制的老百姓必须要接触的这些服务领域都在涨，水电、交通、医疗各方面东西还都在涨。你这个在涨，不论是对老百姓家庭还是对企业，这叫什么？这叫成本，对吧？对企业来说这是成本，水电、交通啊，这些东西在涨，我的产品价格在下降，结果我的成本在上升，这么一来一往，那些中小企业就更活不下去了。什么餐饮企业啊什么的等等的啊，咱们就不讲了。中小企业可是背着中国80%以上的就业呢，那他们活不下去，那整个的中小企业那也就活不下去了。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那你说最后对吧，他还是个零啊， CPI 最终的数据是个零。核心 CPI 呢，就是刨去了食品和能源，也就是水电气吧，刨出了这些东西，上涨了 0.9%。 那上涨了什么呢？把食品把能源都刨出去，上涨了什么呢？我给大家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啊，医疗费在上涨，中小学的学费在上涨，大学的学费也在上涨。哎，这不都公费的吗？哎，它各种费用啊，它也在上涨，公共交通的费用在上涨，高铁高速公路的费用在上涨啊，高铁肯定涨了。然后政府行政事业收费非税收入在上涨啊，包括了什么停车费啦，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上涨，所有政府能控制的这些收费项目全都在上涨，这个你没办法。所以说呢，现在它整个的整体 CPI 是个零，但它的核心 CPI 还是涨了 0.9%， 涨的都是这个，也就是老百姓你这没辙的，你躲不掉的这些费用一律上涨，那这就没辙了。你说到台湾八月份的核心 CPI， 就刚才刨去食品和能源，只涨了上涨了 1.74%， 它大概呢和中国也差不太多。所以说说到中国这件事儿呢，这个大萧条大通缩现在是肯定的了。食品价格一下跌了 4.3%， 这是非常令人震撼的啊。然后呢，什么医疗费、水电气这些东西在上涨，你等于是在增加大家的生活成本啊。这就是新出的这个数据，这个整个的情况还在恶化啊，只不过呢它恶化的速度还没那么特别的夸张，说到脆断，说到崩盘，倒不至于了。来吧，说大家感兴趣的话题。那昨天跟大家聊了聊中国年轻人瞪着眼看着，看看人家尼泊尔年轻人是怎么24小时之内人家就干翻了这个暴政了。有朋友讲，人家也是选上来的呀，他怎么叫暴政啊？是民主政府就没有暴政了。孟加拉那大妈也是选出来的呀，那他这选呢，他那么个情况啊，那你认为那就不叫暴政啊？把26个 APP 把孩子们所有的脸书、Twitter、YouTube 全给干掉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难道就这个就这一条它算不算暴政？你打掉了人们的言论自由，打掉了人们的舆论的环境的自由，难道这不是暴政吗？所以说这个毫无疑问它是的啊，民主政府也有暴政，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啊。那现在最新的情况怎么样？还在持续，现在新仇旧恨是全想起来了。 尽管呢，现在你把那 APP 给我恢复了，但现在人们呢在继续抗争，对整个那种腐败啊，就包括那个政府大楼，新烧的那个议会那大楼是中国帮着给建的，这不一带一路嘛，中国人给建的。现在这个大伙都认为你这里边的黑幕多了去了，所以说到现在已经是严格讲，现在应该算第四天了，街头的抗争运动在全国各地还在持续的进行，不能就这么完了啊。当然你说那打砸抢烧啊，追打政府官员，然后去烧政府的设施，那个基本没有了。那大家呢又恢复到那种抗争。军方呢在全国各个城市，特别是首都加德满都实行了宵禁，然后街上都是端着枪的哨兵。还好两边之间的搏斗啊或者是怎么样基本看不太见啊，基本看不见。现在呢等于尽管那个取消了，现在他们在延伸，对政府结构、对政府制度各方面都有一些强烈的不满，要求要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所以说到现在还没完啊，这件事儿还在继续。说来呢是令人叹息了，就这一个天安门啊，就这一个来看阅兵就看出这么多热闹来。在之前不有个印尼吗？本来说那印尼总统都不去了啊，普拉博沃嘛，后来呢又急急忙忙又去了，因为在那儿他有一个什么修大坝的一个工程，他得央告着中国给他出钱来帮他弄那个水利工程还是什么啊，他有求于中国，所以说啊屁颠屁颠的又去了。结果他回来，现在印尼也没有完全太平的啊，这小规模的呢还在干的啊，这个老百姓的民怨，因为经济也不好，各方面这件事儿还没消停呢。印尼这就是一个，尼泊尔那总理奥利回去就让人给干掉了，现在人在迪拜呢，跑了。然后塞尔维亚也乱了，塞尔维亚就在昨天还是前天啊，又有数万人上了街头，大家直接要求重新举行选举。武契奇那日子也是不好过。总共来了20来个领导人，现在这仨，现在这屁股底下俩已经，一个已经完蛋，那俩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这日子，要不这就是中国的这帮朋友到处都面对着颜色革命，所以说就出了这么个事儿啊。给大家那么简单的漫谈一下，说到中国未来的转型的模式。我原来呢是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思考啊，做了很多的节目，也写了一些文章。今天咱们就简单的归纳一下。那像尼泊尔、孟加拉这么干一场，如果哪天中国年轻人起来了啊，像你说的有血性了，最后干一把，那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做法吗？严格讲不是啊，不是解决中国问题一个最好的做法。那他是也可能这种场面全国就乱了，也可能会出现，当然现在这可能性我认为连1%都没有。那中共现在这么强大，老百姓呢又都是原子化，没有领导人，又没有血性，长期的奴化，而且从小那种流水线上的小粉红啊，那都是爱国主义这面旗帜流水线上下来的蛋，所以说你说这帮孩子一看个什么满江红，看一个哪吒，看一个什么这个照相馆，就不知道北在哪儿了。所以说你说这帮人能跟人家从2008年到现在已经民主了17年的尼泊尔青少年能跟人家比吗？他比不了。所以说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了。但是这种暴民运动、暴民革命，孟加拉和尼泊尔这个都是比较典型的。委内瑞拉那场没有啊，没到了一个打砸抢烧的地步，但是呢这两场南亚的这两场都是打砸抢烧了，冲击政府机关然后把你给点了，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说到呢，一般转型就三大路子，就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呢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暴民革命，往前延伸，像之前的伊朗也算，霍梅尼老头一回来一下飞机啊，法航给送来的呀，法国人给送来了革命了，然后一帮人呼啦啦往前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那国王就跑呗，那怎么办？最后就崩溃了。有啊，严格讲，愣归类的话，前一阵阿富汗，你别看塔利班那帮人也是暴民革命，他有总统啊，人家国家是有一套的民主选举的一个东西的呀。啊，那帮人回来，那不是那叫什么呀？人字拖大军啊，开着皮卡，骑着摩托车杀回来，这帮人不也就完了吗？包括前一阵的孟加拉，包括现在的这个尼泊尔，都处于这种情况。说到这种公民抗命、老百姓群起，这是给体制内施加巨大压力的一个主要的手段。但是呢，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看的话，如果这种公民抗命运动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组织纪律，在一个非常文明合理的范围之内，那当然最终他们这帮人胜利了以后，是这帮人取得了胜利，那对这个国家还是有好处的。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通过这种啊这种暴民运动，通过这种抗命运动都结出来的是恶果。大家可以举例子，哪个最后结出了一个文明之花呀？因为你在街上看到的都是那种报复、泄愤、打砸抢烧、滥用暴力、上私刑，也就是和原来，你甭说他这个原来这社会有缺陷，这原来社会有很多的问题，他多少还有一定的文明水准。可是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那就严重的超过了那个极限，整个社会从原来一个半文明水准，最后就向暴民社会来倒退。咱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你说那崇祯皇帝那个明朝，千疮百孔，再不是东西。李自成来了呢，暴民来了，你认为比原来崇祯管得好吗？那你认为张献忠在四川那儿干那个，你认为比崇祯的治理要好吗？所以说这种暴民革命，它往往不是一个社会的进步，而是一次大的践踏和倒退。中国这样的暴民革命在历史上有太多次了，皇朝就这一次死了多少人，整个太平天国这一次暴民运动在中国整个践踏了中国的富庶的南方，最后整个直接间接人口死了1亿，老百姓谁也活不了，整个社会没有任何的好处。可以说这种暴民模式，我不排除在未来可能是个别情况下有这种情况，但基本上没有各方面的好果子吃。所以说如果中国要发生这样的转型，是一个最坏的选择，是一个最坏的选择啊！这个你当然我们说了也不算，最好不要这样，那最后他这样了，他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说但是呢，我们目前看这是最可怕。另外一种转型呢，就是加生产，你要让我原来的说法，就是罗马尼亚模式或者叫苏联模式。整个的模式呢，民众基本上没有什么参与，都是体制内斗争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你看当时追杀那个齐奥塞斯库，老百姓都在电视上看直播，谁也不知道，然后都是一帮军人啊，体制内这帮小弟在追杀的，老百姓其实也没咋参与。你包括中国那个什么怀仁堂政变啊，这个当华国锋把那几个都给抓起来了，当然他那是换汤不换药了。说到罗马尼亚和苏联这个模式，那是换了药的，那是可以称之为转型了。罗苏模式或者叫苏罗模式，按时间应该是先罗马尼亚后苏联了。但是像这种模式呢，你从一帮既得利益者手里边最后拿过来落到了另一帮既得利益者手里面啊，比原来呢对老百姓的控制可能要稍微松一点啊，老百姓相对自由一点，但是那还是在他们手里，就像现在俄罗斯普京一样。这个痛苦的转化过程要很多年，最后才能还政于民，要你想说的那种民主社会，现在它这只能算是一个半民主社会。我认为这个在中国的可能性其实是最高的啊，这是可能性最大的一种结果了。体制内部斗争最后变成一种，还是改革开放那个不算 啊，又出了一个邓小平，咱们再回来改革开放，那换汤不换药还是你们啊，还是四个基本原则死不变，那个就没有，那个不是转型啊，那是瞎捣乱，那只能算改良，只能算那边原来真的不叫共产党了，叫什么人民党了，叫什么社会党了，那算转型了啊，那算转型了，但转型也在他们手嘛，所以说因为你没有这种社会的公民运动啊，没有外力的巨大帮助，这个是做不到的。给大家说说什么是最理想的转型，如果这种转型的话那就太好了，这个是我们都期盼的转型，我给它叫按着时间讲吧，叫台韩转型，这个是太好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台湾和韩国。说到这种转型，今天啊咱们就给大家说说吧。这俩国呢，那跟中国有参考性吗？还是有的啦。首先一个韩国一个台湾都是大中国文化圈嘛，儒家文化圈啊，平时老说有什么历史包袱、封建残余啊、民众素质等等，其实基本都差不太多啊，这都是一个背景。两边呢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啊，二战以后呢也都遭遇了战争，一个是遭遇了这边是228，二战以后嘛，那边呢是朝鲜战争，杀的尸山血海，两边是都有过这么一起了。然后两边呢都是强人统治。两边不约而同又在同一个时间开始起飞，这边是汉江奇迹，那边是台湾奇迹，然后到80年代的时候他们的中产阶级开始崛起，1985年的时候台湾的中产阶级已经突破了 30%， 韩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到了 38%， 哎，这个程度就有了。教科书上说如果中产阶级占总人口 30% 以上，就是三分之一以上，就会自动触发启动民主化进程，这是人类的一个规律啊，这是一个规律。说到两边呢都一样，公民运动也都一样，你像韩国这边爆发了光州起义、光州事件，那边呢出现了美丽岛事件，两边事儿都一样，而且两边呢整个在这段时间都发生了文化大爆发，台湾呢罗大佑啊、李宗盛那一大帮人我们都知道，韩国也一样啊，那80几年汉城奥运会嘛，然后都出现了这种经济腾飞、文化的大爆发，然后两边也都出现了严重的腐败，这边的黑金政治、派系、陈水扁，然后韩国这边严重的财阀政治，有样学样，完全一样。两边也都面临着所谓的祖国统一问题，都面临着对面有这么一个对手，惊人的相似。所以说呢，你无论是外面还是里面，看起来完全都一样，外部都是美国的小弟，美国在里边呢都是啊抗共的第一线，也都是美国给了他们一些巨大的民主化的压力，完全一样。所以说呢在这里边，那咱们给总结一下，另外有一个一样的，就是那个威权统治者两边运气还真都特别好，小蒋公和李登辉后来他们搞了一个宁静革命，1991年第一次修宪，等于人家的宪政真正的民主转型正式开始，96年李登辉第一个民选总统，韩国也一样，87年卢泰愚这还是那个军头呢，搞了一个民主化宣言，他自己成为了第一个民选的总统，1992年就交班了嘛，金永三啊，两位金先生轮流当选，韩国的全面民主化开始，人家的强人也都是明白人，所以说两边这个模型这个剧本按着一个剧本演过来的，完全都一样。所以说在这里边呢咱们总结一下啊，首先这里边三大要素，第一，经济腾飞之后三分之一以上的中产阶级，他们是转型的动力和主力，这国家转型由谁来推动？由这帮人来推动，而不是由刚才说的那帮暴民，由那帮啊胡子都没长全的大学生啊，那帮小孩来推动，这不行，要由这帮人来推动，人这模式都是啊。第二呢，有强大的外部的影响，这不光是美国总统了，这里边因为赶上了互联网啊，这已经无孔不入了，西方文明现代文明这个你拦也拦不住 啊，这个现代文明这个冲击也不可阻挡，所以说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你不能不承认有开明的强人统治。有人说啊，你看你又追究到个人，这没办法，在我们亚洲国家，你看周围都是这个结果，菲律宾、印尼各个国家全是，都是这个结果，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啊。那你说到这个，那我们中国和这个相比有戏吗？首先经济腾飞，这个大概是有了，三分之一中产到了吗？大概不到，原来是有这么一个数，大概是 1.4 亿，那和中国人口相比只有 10%。 如果你经济再继续发展，这个阶层，这个枣弧形逐步的在扩大，哎，他们会成为未来推动中国改革、推动中国转型的一个主力。那到现在呢，这 10% 现在都保不住了，随着房地产这不也完了，这一垮，很多人又掉回到之前的中产以下了。你看过去的分房，地主富农咱们赶不上，当个中农总行吧，那现在不行了，房地产一垮又回贫农了，至少是下中农了。所以说呢，这中产阶级在中国目前这种我们所期待的转型现在不行。那外部势力的影响呢，美国总统或者怎么样，没戏呀。美国现在在中国施加不了任何的影响，连间谍都让人抓光了，没戏了。现在整个西方的思想，现在在中国，对中国的年轻人，对中国社会，那个感召力，我可以讲不能说零吧，也在5%以下了，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了。那还有互联网呢，互联网也让人管着呢，包括最近啊，还不断的有朋友跟我讲，还是翻不出来。那梯子现在还断着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能翻出来，为什么这帮人就翻不出来，也可能他们的能力有限，这东西我也没法跟人聊这事儿啊。所以说外部影响那和之前的也不行。然后说到开明的统治强人，这个就没辙了，没有啊，这个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呢，现在看整个当时我们都期盼最好是这个转型，这是个文明的演进，一个文明的跃升，我们最希望的是这种转型。这就是缘木求鱼啊，这就是爬到树上找鱼，那你能找得着吗？你根本不是那么一档子事儿，这棵树上就不长这玩意儿。所以说，但是呢，这是一种人家社会转型的一个样板。所以说那这个要不行，那我们只存在于暴力革命和体制内部的他们自己所谓的转型了。那锅加生饭到底加生到什么程度，那老百姓你是决定不了的，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压力，可能能推他一下，但你要说最终那人家还是既得利益，这个你没辙。你像苏联垮了，俄罗斯民主了，那最后叶利钦身后还是那帮大肚子呀，还是那帮巨鳄啊，寡头，不还是那帮人吗？等普京上来，后边还是那帮人啊，换了一波，但还是都是寡头啊。你这就没辙。所以说，说到转型呢，大家也别看人家尼泊尔在那打成一团了，大家好，我们也这样。我们要对中国的民主转型、社会转型，大概心里要有一个大致的路线啊，一个大致的。路径，至少好歹我们要知道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啊，大概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果真沦入到那种暴民革命的话，就您连现代的日子都保不住了。就是李自成进北京一看，还不如他们崇祯呢，所以说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尽管崇祯也不是东西啊，但你让李帮泥脚杆子进来，一帮李自成这帮人进来，那还不如原来呢。所以说现在看啊，所以说我们在旁边这个看热闹起哄的时候，您脑子里要有点大局观啊，在您鼓掌得鼓在点儿上，这是我的一个说法了。那好，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 Fairy Ride。 老实说，科克在我心目中不算马格的棋手吧。嗯，我是引用的啊，他们有媒体《纽约邮报》，他们有下边这样的评论，硬说呢保守派而已了。所有的媒体报道都说科克是保守派，我觉得是恰当的。嗯，您说的这个也有他的道理啊，有他的道理。但是呢，作为您就看啊，尽管说是保守派，但您看到这个整个的马格阵营，包括川普本人，包括他们那几个大头领啊，对这位小哥的态度那是知道的啊，他是一个著名的，他们代表体现他们思想，体现他们价值观，体现他们一些理念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啊，所以说大家呢为什么这么啊那些人这么的痛惜啊，应该是我是能理解的啊。Michael 说美国现在枪击案太频繁，挺可悲的。我觉得这件事儿呢和枪击案还不能简单的划等号了。你比如说在美国呢，我今儿跟太太还说呢，早晨散步的时候讲，我有一个号，这号呢它专门搜集一些什么呢，路怒。开着车在街上就干起来了，结果经常有那绑在腰圆的到前面拿拳头砸车，结果掉头就跑，一看怎么了，那车里边玻璃下来了，枪就出来了，你能不跑吗？我看见过好多这方面的啊，在美国这个是枪击事件，就类似这个，说干起来就干起来，说打就打，这个是很猛的。但这个呢，我认为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枪击事件，我认为这是有政治色彩的一个暗杀，这是一次刺杀事件，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说，说到呢，在美国这一点政治搞到今天这个地步，历史上是有很多次了。你比如说到七几年，当时因为那场越南战争，因为尼克松啊，因为等等的这些事儿，当时社会也很乱。我们都读过很多那方面的书，看过很多那方面的电影，包括像马丁路德金那么了不起的人让人给杀了，当时也非常震撼啊，也非常震撼。可是毕竟呢，我们不在那个时代，有时候你看的只是看，没什么感觉。但今天眼看着这小哥那脖子那儿那血血流如注在那儿捂着，最后这人就软在那儿了，我当时真的有点害怕了，有点害怕了啊。所以说你比如说真的你在新西兰我无所谓，在澳洲什么的我们都无所谓，你要真的在美国，我要带着大虎子出去遛弯去，谁要在我身后走， 我绝对不敢让他在我身后，我得让他到我前面去。我知道他在我身后要干嘛，我知道是不是哪天就是啊，你看你穿大坑，你这个大穿黑，我恨死你了，你还反共啊，那怎么怎么着的，那我弄你怎么了，我有点毛。老实讲，我要在澳洲新西兰我不怕这个，我要到美国说白了现在就这个气氛，我是有点毛骨悚然啊，到这个地步了嘛。 Will 只要还有所谓的中华文化，那糟粕再改也就是一个轮回，除非来一次麦克阿瑟式的改造，而且以后要以英语为主教育，还要至少300年。嗯，有一些这方面这个话呢，你要说过去的那茬中国人大概是这样，但是作为这一代新中国人呢，我觉得没有那么悲观了，没有那么悲观。很多人都吃过见过，都出来旅游过，尽管脑子里装满了很多的粉红思想，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整个的气氛，特别是在城市，我认为有点那个意思了。啊，你要说完全做到像台湾那样，做到像韩国那样，啊，台湾韩国也有很多的缺点了，确实也有很多让人摇头叹息的地方，但是它的主体那毫无疑问那是了不起的。所以说中国要想走到现在的台湾和韩国那儿，我认为不是没有希望啊。现在看特别是在城市里面，如果真的能做到中国碎成几块的话，我认为在长三和珠三是有可能，那你这山河四省，什么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那就没一点机会没有啊，那还留着习近平继续执政就完了。但是呢说到啊，再加上陕西，加上那些地方，你们单过，说到南边人家那块这几块纷纷的话，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 啊，我认为是有机会的啊。还要300年，我认为这已经不像过去了。你像小波当年说这话的时候，他那时候那个互联网那时候还不行呢啊，现在应该不至于。威龙，一个社会在大变革时代就没有不流血的。法国大革命啊，美国南北战争，俄罗斯十月革命，中国内战，恰恰和平演变是少之又少的。中国历史上所谓的盛世，在之前必然存在着一个尸山血海的时代。原来是有，原来在二战之前，包括二战自己本身都是一种资本的输出，然后双方进行的大的搏杀。但是在二战之后，因为大家我们搞了一个现代文明嘛，啊，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以人权宪章为基石，我们搞了一个现代文明。在这个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我们看到，咱们就举啊，我原来都给大家讲过，东欧七国那都是共产国家，一党独大的。你里边，你比如说有比较开明的，像当时的匈牙利、捷克，那都非常丝滑的。天鹅绒革命，嚯，那多么的优美，那它都平缓的过渡过来了。那里边有拧的呀，有不好搞的呀。你比如说阿尔巴尼亚，你比如说保加利亚，那保加利亚那老头子也干了40多年啊。阿尔巴尼亚那霍查也干40多年，所以说那都是铁打的营盘，就跟现在三胖他们家那状态差不太多。他的儿子啊，他们家女婿把握着所有国家资产，那是铁打的营盘，哎，最后也和平转型了，跟着一块起哄，老百姓跟着一顺势而为，哎，他也就散摊子了。所以说都没有发生开枪，都没有出现那样的一些情况。也就是并不一定在二战之后，现代文明之后是可以存在和平转型的。你包括这内是就是里外配合，你比如说苏联这个就纯属是体制内部的一次崩溃，也和平啊，最后也还行。因为整个现代文明的这个大框架在这摆着，这和之前的这个南北战争、十月革命和那些东西呢，就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了。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是有机会的啊，是有机会的。当然呢，这次这几年吧，整个的现代文明出现了一个大的反复，因为有很多东西太极端太极左了啊，所谓的政治正确已经到了极端政治正确，现在需要往回修正。结果极右的上来以后呢，这一脚刹车，你比如说像什么疫苗什么的都不强制接种了，这一脚又给剁回到1990几年、1980几年，你这刹车调的有点太猛了吧，有点矫枉过正了。所以说现在呢，这正在这个发展这么长时间，有点太理想化了，对变性啊，对少数族裔啊或者弱势群体，这个有点太过了。老实讲啊，你不能最后我们都大伙变成弱势群体了，都供着他们，你这有点太过分了，已经到了这么一个极端的问题，需要往回调，但也不是现在这么个调法，这调的有点太猛了啊，有点太过分了。所以说，但是主流的方向还是现代文明。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我特别希望中国呢，至少我们去吃那锅夹生饭，当然最理想的韩台模式可望不可及呀、啊！好好的路子，你比如说按着原来江泽民啊、胡锦涛他们原来搞的，中产阶级还会继续的扩大。真的是什么时候到了1/3的时候，哎，自动触发民主改革，多理想，都让习近平给打断了，那你就没有了。那好，今天呢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